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您好吗？神赐福给您全新的一天，有他够用的恩典。好，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22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界限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施恩座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创造一切给我们享用的同时，你又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一个健康的关系必须有美好的界限。就如同你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永远不能够越界成为神，也不能够让你来听我们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您自己真理的光中，好叫我们在您的真理里面得以自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光华呢，永远也没有想到啊，居然有一天需要向弟弟低头认错。因为比他小4岁的弟弟是一个小小的自闭儿，从小都没有看到过他生气或者是表达过不满的情绪。直到光华把弟弟心爱的贴图集带到学校给大家展示，并且还擅自送了一些给他最好的朋友，弟弟在家找不到自己的贴图集，居然着急地用头去撞墙啊，这才吓坏了光华。爸爸妈妈安抚弟弟的同时，非常生气地斥责哥哥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尊重弟弟的私人物品，这是你弟弟的宝贝啊，即便是他不在乎的东西，你也需要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使用。更何况，你还是把他的东西擅自送给别人，这是绝对不讨上帝喜悦的行为。光华虽然心里知道错了，但却还是嘴硬，争辩说，可是爸爸妈妈，弟弟根本没有朋友啊，他的那么多好东西，就是应该给别人看看呀。更何况，好多的贴图都是我送给他的，本来也该有我的份儿。爸爸妈妈好生气，停下手上一切的事物，把光华叫到面前，严肃认真地再一次强调说，光华，请你一定要听清楚我们的话，弟弟能不能愿不愿意与人分享他的贴图集，那都是他个人的决定，与你毫无关系。你虽然帮助他积攒了许多的贴图，那是哥哥对弟弟的帮助和爱，我们觉得很好，但并不代表你与他共同享有这本贴图集。说好了，这就是弟弟的，你在没有他同意的情况下无权使用，更别说转送给他人，这样是等同于抢夺和侵占他人的私有财物。还有更为严重的一点，你居然觉得因为弟弟的特殊需要，他的自闭症，不懂得与人交流或交往，就可以随意对待他，不尊重他，还有他的物品，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欺凌，欺负劣势群体，更加错上加错。 你觉得爸爸妈妈说的是不是太严重了呢？还是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呢？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再亲密都需要有健康的界限，不是吗？越是没有界限，越是容易越界，越是容易侵犯他人，伤害关系。无论我们与神之间还是与人之间，都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关系，那就是尊重他人的界限，不侵犯他人的财产和个人空间，不代替他人做决定，也不替他人承担对方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当我们不给别人机会为自己的一切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强迫他人或逾越他人的界限。知道吗？连全能的上帝都不会强迫我们做出我们任何的选择，他喜悦我们凡事出于甘心、乐意、自愿、自觉，从真正的自由里面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许多关于如何处理侵犯他人私人财物和与人相处的规定，我们不能看出神喜悦我们彼此尊重，不要越界，与神与人保持健康合一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帮助我从小懂得尊重他人和他们的私人财物，还有私人的空间，使我学会爱您，爱邻舍如同自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呢，请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22章，然后继续的背诵十诫，再讨论一下神如何看待人的私有财产的，还有我们与我们邻居的关系如何。但愿神借着这一段美好的灵修时光，能够加增我们大人和孩子们之间彼此的了解和彼此的扶持，也让我们继续的在与神相爱、与人相爱的道路上面不断的成长。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
飘落在天。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是的，今天真儿和陈世清牧师呢继续来走入到牧师他的婚姻家庭，他的生命的最深层，去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相信我们这样的精彩是不容错过的，我们继续请陈牧师来分享。陈牧师让我们看到了一条出路，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早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你任何时候，你当你意识到今天你没有在跟从我，没有在舍己的时候，那你意识到了，你就赶快选择说 OK， 我现在要 deny myself。 我想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是一个释放，因为再也不需要靠着我自己力量去撑着我那个场面，因为他已经为我铺平了道路，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既然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想在您过往在牧养和带领机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保持您的赤裸敞开透明分享的状态？因为这个是 against 我们的文化，我们文化是家丑不外扬，然后表面就是您提到几次的就装嘛，但是您是怎么去自己这么做，也鼓励你的学生、你的门徒还有你所带领的机构的同工们去透明的分享生命，使这个使命门徒的身份使命可以真的落地，而不是像撒该在树上一样的远远的看耶稣，而是必须要直接与耶稣面对面。您自己是怎么做，然后你又是怎么鼓励他人做的？
其实这背后牵涉一些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圣经的真理，一些是神学的反思。我们人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的处境，我们成长的处境，人通常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的不安，没有安全感。那这个没有安全感很可能是一种被否定、被拒绝、被轻看、被丢弃。
是。
所以在这一个重重的这种相当复杂的这种状态里头，我们就很怕。
是。
这就是我们羞耻文化带来的结果，我们就很怕去展示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其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是。
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我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所有处理，这是关系，我们现在所谈就是关系，处理关系的根本还是回到降服基督自我，把自我降服在基督的主权，然后建立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回头看的话，就是我刚才所说不同的生命的阶段，上帝不断的塑造我放下放下，而放下里头呢，发现其实最大的拦阻从来不是别人，最大的拦阻也不是环境，
就是自己，
最大的是自己嘛。
是。
所以其实没有秘密嘛，其实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一个领悟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那第二呢，从上帝的话语，我的一个很深的体会，上帝在记载历史信心伟人的时候，就刻意把他们的瑕疵、他们的不足、他们的软弱放在我们的面前。
是。
我们经常以为只有正面的、只有成功的才能够给我们学习，我发现好像不一定是如此。我们很深的能够触动我们、感动我们，是当上帝把一个人的最软弱的一面摆在我们面前，然后上帝的恩典、主权的介入，然后翻转这一个人的生命。
是。
我觉得那个是最最 powerful。
是。
所以只要你问我的话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上帝的话语，然后呢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然后在自己生命的经历里头，我就发觉这就是上帝要我学习的功课、嗯、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我说 authentic is important，
是
因为我不需要遮盖，我在上帝面前我知道我有不足，不给自己借口一次软弱，
是
但是却要同时坦诚面对自己，面对上帝，
是
所以这过程里头呢就开始学习不断的放下，
是
而这个越放下那个所谓的那个不安，那种怕被拒绝怕被否定呢就越来越少了，
是
反而得做释放，
是撒旦没有办法控告、
对那就不会被控告了嘛、嗯、我们很多时候要把它隐藏要把它掩盖嘛，
是
那就怕有一天被人家抓到了，不需要我们反而坦诚，
是
我们并不是要刻意打广告去讲什么，但是呢、嗯、在一个适当的场合里头把自己在上帝面前生命的一些不足好像圣经一样打开来呈现在我面前，
是
华人教有另外一个毛病或者一个困难，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嗯、你说他是善良可能是善良，但是一般弟兄姐妹喜欢把牧者放在那个 pedestal 上面、嗯嗯、最好你不要下来、嗯、意思说你不会错，
是
所以你也不要讲你会错，都把我们想象成每一个都是这么样的完美，
是
但是现实不是如此，
是
那我觉得这也是另外可能一个原因造成了一些牧者不敢
不敢没有被接纳，因为也
是就是刚才我所说了、嗯、他怕被拒绝、嗯、怕被否定嘛、嗯嗯、
是的
所以这些的都是造成一个困难，
是
我的操练就是学习说没关系嘛、嗯、因为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软弱，但是我跟你分享软弱的时候我也告诉你说我怎么经历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
是的
所以我不是在讲一个负面的东西，
是
我是在讲上帝怎么样在我生命当中来引导，
是
来介入来改变，
是
那这样的一种的操练，那这是我的做法，那我通常跟一些比较特别年轻一代的我都是这样，我赤裸敞开我坦诚，其实我去很多的教会做一些所谓领袖的一些培训也好或者是发展啊 leadership development， 通常经过了一天以后都会这样的说，泽牧师你太 you are too authentic， 因为他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教会里面做任何的领袖从来没有人会这样讲，因为不会讲这些东西、嗯、
是
但是他说你不一样，我说其实没有不一样，
您是带了一个清流和一个新的文化进入、嗯嗯、
我说这其实圣经的教导
是
nothing to be high、嗯、我说你就是坦诚，
是
活在上帝活在人的面前，
是
哇、
wow, 非常 powerful， 我们在想为什么大卫都行淫然后又
写了这个
谋杀却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哎哎、
是是是没错，
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他本来就是很冲击我们自己内心对完美对生命见证的一个定义，那除非是一个牧者他能够重塑一个教会的 personality， 或者就是说他把这样的一个文化带进一个他所牧养的环境，像您过去几十年里面致力于这样，就是你走到哪里把一个基督化的生命的状态让牧者看见让教会看见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不一样，这带给他们一个全新的思考。我想您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如果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会恐惧让人看到我们的真相，同时我们也会意识到说它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决定，其实也有全体的教会的一个反思，因为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的软弱，这也导致了很多牧者下不来，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下来之后就是千夫所指，意味着说他就粉身碎骨了，身败名裂了。但如果今天我们重新去思考，就是每一个信徒在神家里的人 都有责任为他人提供一个爱的环境，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的环境，导致我们的赤路敞开可以容易一点点。至少我能够感受到说这个外环境是接纳我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敌意的时候，不会这么多的论断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容易从我的壳里面出来。因此不能单单只是说牧者自己没有做到，我觉得信徒的生命也需要自己去追求去认知，而不是一个以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或者敬拜我们的牧者，以至于我们把牧者一直推送到那个断头台之上，他们没有办法下来。觉得您真的是字字珠玑啊，非常非常的美好深刻的生命的分享。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快结束了，我们下一期继续来聊牧师他的婚姻家庭，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的精彩。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让生命比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孩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比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
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比肩神的荣耀，护照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比肩神的荣耀。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